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家中是否有青春期常常闹情绪的孩子呢？他是否常常让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根据一份研究指出，儿童及青少年忧郁症以及焦虑症罹患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寻求帮助的比例却比成人还要低。更有专家呼吁，家长要懂得学会分辨孩子他的叛逆其实可能是忧郁症的外显行为。当家中的孩子出现了忧郁的状况，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陪伴他们度过这一段不容易的时光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辅导老师多年的黄老师，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帮助孩子们发掘了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而现在黄老师则是扩大辅导范围，在网络上开设了云端辅导室，希望可以用网络来照顾生活在网络上的学生们。同时他也是畅销书《别被平凡的学习历程耽误你非凡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今天就要请黄老师来分享宝贵的经验，主题是陪伴你忧郁症的孩子。老师你好，
晨曦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曾经在学校辅导过不少的学生，在辅导学生的时候，您是否曾经有碰过不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有忧郁症的家长呢？
哇，这个当然有啊！我还记得我第二年当辅导老师的时候，那一次我跟家长吵架，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就是忧郁，忧郁症发作，那拒学没办法去学校。那他的父亲是一个消防员，消防员，那本身当中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给我的孩子这么好的生活照顾，这么好的生活品质，那也没有要求他功课要多好，爸爸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我就跟爸爸讨论说，那你的孩子可能有一些忧郁的状况，爸爸就不太相信，觉得说我们家里没有这个基因，那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有一次他就是都关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后来就是他就传讯给我，他就跟我说，就是老师我想不开，所以他就想要做一些智商的动作。那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爸爸，跟他说，哎，你的孩子目前的状况。然后后来他那个爸爸跟我说，他要怎么样就随便他，那我管不着，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状况，所以他就想要摆烂不管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可是你的孩子现在是生病的状态。他说有什么好生病的，那个不过就是他自己想太多，他自己没有办法去过自己的那一关。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在电话那一头，我可能很年轻，我就跟爸爸吵起来了，然后就跟爸爸说，难道你的孩子发生意外你也不管吗？对，他其实是个生病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人他在面对到忧郁症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理解是我就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你会？明明同样的一个可能生活的环境情况下，那为什么我们会你不会？那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忧郁症的这个生病的状况。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去陪我太太去看医生，那我们的座位的对面有一对夫妻，老妇人，妇人他就说自己就是睡不着，所以需要来看病，这样需要来拿药。结果他先生就说，我就不会睡不着，为什么你会睡不着？他不就是躺下去就睡了吗？好，就什么都不要想，放松，什么都不要想，然后眼睛闭着就睡着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看着两个人鸡同鸭讲，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到忧郁症的人的状况，所以他会用自己的 情况当中去给一些建议，给一些想法。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忧郁症患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反而更多的是刺激。
所以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若是家中真的是有忧郁或是忧郁症的孩子，我们应该要如何跟他们相处呢？
我想忧郁跟忧郁症其实还蛮大一段差距的，就是当一个人当中他今天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可能情绪很低落，比如说像有时候下雨天我们可能就心情比较忧郁，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的状态。那忧郁症的状况它影响到生活了，今天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生活当中，他没有办法处理任何的状况，他可能也不吃饭，他可能对于睡眠这件事他可能就睡很长，他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是需要通过医疗的协助。我觉得当家里面有忧郁症的就是孩子的时候啊，家长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在部分中不要太急着去解决问题，因为那个问题不是家长的几句话就可以解决好。他是忧郁症这件事情，他是本身是大脑生病的里面当中，现在他可能需要有一些荷尔蒙，他可能分泌的不出来，所以导致他情绪低落，他可能做事没有动力。那并不是你的一句话他就突然醒悟的。那我想在家长在面对到有忧郁症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部分一定是先寻求医院的帮助，因为这个部分当中他会去做一个相关的专业的诊疗，诊疗完之后就会给予可能像是药物啊，一些治疗的方案。那在忧郁症在吃服药治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家长的协助的。因为忧郁它跟感冒不一样，感冒可能吃了一包药就不打喷嚏了，不咳嗽了，症状就消失了。可是你忧郁症它可能需要吃两个礼拜，可能需要甚至到两个月甚至到三个月它才有可能见效。那在这里面当中，他中间可能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调整药物，这个过程里面就需要家长在当中去做一些观察，做一些就是帮，因为忧郁症本身他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当孩子他服完药物，那我可以看一下吃完药之后他的情绪是不是有比较稳定了，那睡眠时间是不是拉长了，那他是不是有一些状况，这些部分其实都需要去记录下来，然后去回诊的时候跟医生做一些讨论。那我觉得透过这个部分，然后才可以让一个忧郁症的孩子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协助。那再来就是陪伴的过程当中啊，刚刚是提到的药物的部分，在这个相处陪伴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关键就是爸妈要把自己照顾好，不要一直想说要让孩子恢复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责任可能不在你身上，你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如果今天当孩子他的忧郁的情绪发作的时候，家长今天也跟着暴躁情绪不好，其实你会给忧郁症患者一个很大的压力。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他会觉得我爸妈这样子都是我害的，哇，那这个时候他自我本身的这种控告又更严重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到他的治疗疾病。所以我觉得父母今天在跟孩子忧郁症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把自己的状况照顾好，让自己更健康更快乐更坦然，当你在这件事情上，孩子的生病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阶段第一步可以做的部分。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透过黄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深的明白陪伴忧郁症的孩子真的不是容易的事。许多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心中会有疲惫无力，甚至怀疑我们是不是有做错什么呢？亲爱的好朋友，若是你家中现在也有忧郁症的孩子，晨曦要鼓励你，在照顾孩子之前要先照顾好自己。因为 只有当你有了力气，才能继续成为孩子的支柱。另外，忧郁症的孩子往往也容易陷入自责，他们可能会觉得都是我害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急着用一句话来解决问题，那可能只会让孩子承受更大的压力。王老师提醒，忧郁症其实就像一场心灵的感冒，它需要专业医疗的协助，需要药物的治疗，也需要时间的陪伴。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在爱里被理解，被接纳。晨曦也鼓励你带着孩子来认识神，因为信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力量。当我们愿意陪孩子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他会慢慢明白自己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儿女。这个提醒啊，它是能够帮助孩子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信仰也能帮助你在陪伴的路上不至于孤单。晨曦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的真实故事。在台湾有一个国中的女孩，因为课业压力，她陷入了严重的忧郁，甚至一度有轻生的念头。当时她的母亲并没有选择责备或是否认，而是陪着这孩子一起看诊，定期的回诊，甚至每天陪她散步，陪她聊天。这位妈妈曾经说过，我不急着拉她站起来，我只要确定她知道，不管她跌倒多少次，我都在身边。两年后，这个女孩慢慢康复，现在已经能够重新回到校园，甚至开始参加社团活动。医生也特别指出，这位母亲的耐心陪伴是孩子能够走出来的重要关键。亲爱的朋友，这些故事提醒我们，陪伴不会立刻改变什么，它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陪伴也不是当我们靠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孩子的忧伤，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理解与等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陪伴的过程里，请给自己一个鼓励，一个深呼吸，一些空间。你不是孤军奋战，因为上帝与你同在，晨曦也会一起陪伴你。也欢迎你可以来信寄到良友电台或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的网站，分享你的心情或者是寻求帮助。在下一集，王老师他将分享自己陪伴忧郁症妻子长达10年的真实经验，那是一段漫长却充满爱与信仰支撑的旅程，相信会带给我们更多盼望。生命是最宝贵的礼物，愿神赐下平安与盼望，陪你与家人走在爱的路上。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